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那我们要为着今天所领受的信息，我们先做祷告。好，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虽然不安稳，但是你给我们在天上的盼望是我们最终要去的地方。让我们活在地上有天上的盼望，我们每一天就有力量来面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听见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得着安慰，我们得着劝勉，我们得着警告，我们的心可以回转归向你。让我们在每一天世上的生活，我们越来越讨你的喜悦。求你来祝福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信息，叫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的信息里面得着你要我们所得着的。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先看一下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如果你要看周报也可以，不过字有点小。周报上有4个问题，我想呢大家可以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你的人生最大的盼望是什么？请你不要思考超过3秒钟，好，那个直觉的答案才是最真实的。好，你的人生的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想好了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每一天最认真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事情会让你精神最集中？你最认真想把它做得最好是什么事情？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什么事情你觉得你是最用心去做的？想好了第三个问题，你觉得在生活中什么事情让你感觉最快乐？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心中的快乐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比的，那个叫做最快乐的事情。可能不是你每天做的事，但是你会觉得那件事情是让你做起来最快乐的。可以哈。好，第四个问题，你觉得你最害怕失去什么？你觉得你最害怕失去什么？一样东西哈。每一题只有一个答案，你觉得你最怕失去什么？你觉得那个东西失去你就活不下去了。你最怕什么？你心中最怕没有什么东西。好，我希望每个人心中都已经有4个你自己的答案，你不需要告诉别人，但是你需要有4个答案。好，第5个问题呢，就是刚刚你的4个答案当中有几个答案跟主耶稣有关系的？算好了只有4题，很容易算。如果刚刚你的自己的4个答案跟主耶稣都没有关系的话，表示你的生命还没有与主连接，你应该要开始感觉到紧张，因为我们与主的关系决定我们永恒的去处，我们要很在乎。如果刚刚你这4个答案没有一个答案是跟主耶稣有关的事情，你真的应该要 好好思想自己的生命。在四个答案当中，如果有一部分是与主耶稣有关系的，不管是一个、两个、三个啊，但不是全部，那么表示呢，你还没有开始过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生活，你还没有开始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不要说没关系啦，反正我有三个答案都与主有关系嘛，我不错的啦，比有一些人要强一点。请你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自我安慰啊，觉得无所谓。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我们与主的关系，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落入一个情况，就是四个答案都跟主没有关系。如果今天你有三个答案是与主有关系，有一个你说没关系，只有一个75分也不错。可是如果你不好好的面对那一个你与主没有关系的答案，有一天可能你会增加到两个没有与主关系有关系的答案啊，有一天会增加三个。所以哪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中你发现它与主没有关系，那么你一定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啊，重新寻求主。那要怎么做呢？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啊，就是回家的时候好好的跟主做一个认罪祷告，然后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跟主耶稣重新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忘记做认罪祷告，我们觉得受洗了就一切 OK， 做什么事情主耶稣自然会原谅。于是我们不认罪，不认罪的后果就是我们不太在乎我们做的事情到底合不合乎主的心意。我们要做认罪祷告，我们才会回转来归向神。那么在我们面对生命中的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认罪祷告开始。我有一个朋友在巴舍，他是基督徒，他的办公室里头有一个同事呢得了忧郁症。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先生在发现癌症末期之后只活了两个礼拜，所以这是一个突然来的打击，他不能够接受，于是他就得了忧郁症。那我的这个朋友呢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跟神祷告，好好的思想你跟神的关系啊。他的回答总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我的朋友就相信他了，就想说只要提醒他好好的回家祷告亲近主啊，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结果有一天我的朋友又在提醒他说，你有没有跟神祷告？然后他就说没有。那他就问我的朋友说要怎么办，我的朋友说你要做认罪祷告，你要回去找一个你信任的基督徒，你跟他叫他带你做认罪祷告。后来呢这个同事跑过来跟他说，你带我做认罪祷告好不好？所以我的朋友在他们工作休息的时间呢就带他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做认罪祷告，然后呢告诉他说你回家要读圣经，结果才发现他家没有圣经。所以我的朋友吓一跳，他说他一直告诉我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他不祷告的，他家也没有圣经的，结果我的朋友还要去帮他买一本德语的圣经啊。所以呢我们关心一个人，我们真的要从他跟上帝的关系开始啊。结果他帮这个同学做认罪祷告了之后回来，第二天这个同事告诉他说，他真的觉得心里头好过多了，没有一直那个忧郁的那个捆绑。所以我的这个朋友就非常的高兴，就鼓励他说，你要继续不断的读经祷告，每天亲近主。 所以我们帮助一个人最大的帮助就是帮助他认识神在他生命中应该有的那个位置，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于是他就可以面对他生活中的难题。好，一样的道理啊。这个礼拜我们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就是 Tina 姐妹住院，那我们都很紧张。那么我去到医院的时候，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跟她有交通，问她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又重新活了一次？”她说：“是，因为她真的感觉到是神拉了她一把，不然她可能命就没有了。”那么我说：“那如果你觉得神再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你是不是要想想接下去怎么活？”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生命的课题。好，那么我们没有遇到任何的灾难，我们每一天是不是也都好像是神再给我一次活命的机会呢？还是我需要遇到一个大的事情，好像丧命了一样，然后我才觉得神又给我了新的生命呢？所以如果我们面对每一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好好严肃地面对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的生命会很不一样。好，我们生命一定会荣耀神。好，所以这个星期我思想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人生的课题。好，那是因为就在我们的旁边发生了这样一件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思考，好好思考我们的生命啊，到底每天活在世界上是要做什么。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对我们来讲，一个基督徒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主耶稣他在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就是他受难前三天，他告诉门徒，他预言耶路撒冷的圣殿将要被毁掉，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一块石头上面，这是主耶稣的预言。那么门徒听到就很稀奇，门徒呢就想，圣殿被毁的时候呢，肯定就是弥赛亚国度要实现的时候，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观念。那么他们就很好奇，就问耶稣说：“那圣殿被毁是什么时候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门徒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于是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25章的结束，耶稣基督就回答门徒这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对门徒来面对他们往后的人生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样的重要。那么从24章到25章，主耶稣主要是告诉门徒，让他们可以明白说，弥赛亚的国度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种方式来，因为犹太人以为弥赛亚的国度来临的时候是弥赛亚从天上带着天兵来打败他们在地上所有的敌国，然后呢以色列国就可以扬眉吐气，不再受其他国家的压迫。那主耶稣要告诉他们，弥赛亚国度不是用这种方式来临的，而且呢他们需要在地上忍受一段比较艰难的生活。并且呢耶稣警告他们要预备，要警醒，要随时预备，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人想不到的时候，所以要警醒预备。那么到第25章的时候，主耶稣就用两个比喻，一个是10个童女，有5个聪明的，5个愚拙的。聪明的就预备预备预备，他的灯的油呢是一直保持油。那5个比较愚拙呢，他不把新郎的来临当做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没有先预备好油，所以新郎来的时候他没有油，于是他就不能够跟着新郎。 那么第二个比喻就是主人出门的时候交代了仆人工作，结果呢有一个仆人他没有把主人回来这件事情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于是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无言以对。那么两个比喻完了之后，主耶稣就非常正式的宣告他自己的来临，就好像这个新郎一样，好像这位国王一样，主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25章31节，主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31节是一个我们最要注意的一个主耶稣的宣告。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主耶稣他很清楚的宣告他要怎么样来临那么我们以中国人的背景我们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当人子在他的荣耀同着众天使从天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我们觉得这就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一句话是很不得了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熟读旧约，他们知道神在旧约里头已经预言弥赛亚要来，而但以理书7章那里讲到但以理他看到一个异象，他说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所以这个人子呢，犹太人他们就认为是弥赛亚。所以当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犹太人就可以马上理解到耶稣说他自己是弥赛亚那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个宣称，因为犹太人呢，他们一直盼望弥赛亚，盼望到今天如果他们不信耶稣的话，今天的犹太人还在盼望弥赛亚这样子的来临。但是犹太人呢，他们万万的没有想到，这位弥赛亚呢，还有另外一个出现的方式，就是他不是以荣耀的君王，而是一个受苦的仆人这个样子来出现所以耶稣基督很重要的在这里告诉门徒说，这位弥赛亚他是要先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在26章第2节，耶稣都讲完了他要在荣耀的再临的时候，26章第2节耶稣就说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让门徒可以意识到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的观念，就是人子什么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人子要先受苦，人子不是只得荣耀，人子要先受苦。这个是让门徒有一个对弥赛亚有一个新的一个观念。那么耶稣说人子在他的荣耀里我们就好不好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世界上，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降生在马槽有没有荣耀？没有荣耀。他住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他不英俊潇洒，年轻美貌，他看起来非常的普通，并且呢，他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他是会死的人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是以仆人的样式出现他是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当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说 我们的眼睛要看到他的荣耀，要看到他的荣耀。好，因为当耶稣住在世界上33年半的时候，人的眼睛并没有看到他的荣耀，一直到他说话的这一刻，人的眼睛没有看到耶稣的荣耀，只是看到他是一个很苍老的年轻人啊，因为他30多岁，看起来像50多岁啊。那么只看到他常常被人家攻击啊，没有看到他的荣耀。但是我们记得有一次，耶稣带着他的3个门徒上了山，在那个山上呢，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有看到主的荣耀，他们的眼睛有看到。但是呢，只是一下下，一下下，他们就没有看到那个，再也没有看到那个荣耀。好，但是主耶稣说，人只在他的荣耀里，在降临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他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睛要看到他的荣耀。好，当人子再来地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用眼睛都要看到耶稣的荣耀。然后他说在他的荣耀里，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好，马太福音16章那里耶稣也讲过一句类似的话，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好，所以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跟人子在他的荣耀里是同样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人子的荣耀就是父的荣耀，父神的荣耀要借着耶稣基督完全彰显出来，圣父的荣耀就是圣子的荣耀。那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跟天父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那个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他就说跟天父说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圣子，他与圣父是同享荣耀，一样的荣耀，同样的是一位永恒的上帝。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耶稣是在讲一句旧约的经文。在旧约撒加利亚书14章那里上帝有一个应许，在那里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跟耶稣讲的这句话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当耶稣对着他的门徒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门徒我们要记得是熟读旧约，所以一定会想到这一句经文，所以他们可以比我们容易明白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耶稣说他就是这一位旧约的耶和华上帝，他要再来。耶稣一直要让犹太人明白他就是旧约启示他们的这位上帝。好，我们来讲可能比较容易明白，或者比较更不容易明白，因为我们不能够联想在一起。比较容易明白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旧约的背景我们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相信是这样子。好，所以耶稣其实是用旧约来指他就是那位耶和华上帝，他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那位君王和审判官。好，耶稣要门徒明白，我们也要应当要明白。所以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应许，它伟大到一种程度，我们细细的想来，你相信它是真的吗？如果你不相信它是真的，你就必须要说这句话的人是神经有问题。你只有两个选择，你一个选择你相信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就是真的，主耶稣就是那位荣耀的人子，他将要再来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这一句应许会实现的。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在这一句话。如果我们不相信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我们不是基督徒的，因为我们没有盼望。 那如果你不相信这一句话，你就必须要说，说这句话的人是神经有问题，是吗？不然你看看历史上有哪一个有名的人敢说他自己是上帝，并且说他将来要从天上再来，让所有的人看到。好，从我们读过的这么多书，这么多资讯当中，你可以想象有哪一个有名的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所以当我们想到这句话的严重性跟真实性，求主帮助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应许它是200%的真确。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主的这句话它的真实性，我们这个基督徒根本还没有活在永生的盼望里头。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严重性，我们不会很认真地对待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也就是我们不会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主。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来反省一下我们的自己的属灵生命不长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如果属灵生命不长进，真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上帝，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爱神，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不长进。好，那为什么没有爱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当作上帝的话来对待。我们读圣经，我们只是把它看成白纸黑字，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不必面对上帝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我摆在一边有时间再来想。不是的，如果是上帝对我说话，我是不是要认真的去思考这句话对我的严重性，这句话对我到底有什么样不得了的关系。我们做妻子的会不会抱怨丈夫常常不听我们说话？我们做妈妈的常常会跟小孩讲，我讲了几遍你都没有听到，讲了大声还没有听到，对不对？啊，今天上帝对我们说话怎么样？如果我们意识到今天是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是不是要很小心的去听，然后听完了之后要很小心的去回应。好，不要大意啊，觉得随便。如果我们认真来对待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见证上帝的荣耀，我们的生命一定跟现在不一样。我们想想啊，我们每一天我们很认真做一些事情啊，我们可以数数看啊，认真做事情其实没有错的，是很好的啊。我们认真什么？认真工作，对不对？我们认真呢，这边没有学生啊，认真读书。我们认真什么呢？认真交朋友，对不对？好，我们认真做什么事情？照顾小孩。我们认真做什么？打电脑，好，上网，很认真。我们认真什么？下下礼拜聚餐，我们会很认真煮菜来，好，我们会很认真做这些事情，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想啊？我们把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觉得很认真的，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对上帝，可以吗？那我们对上帝就很认真，好不好？如果我们对上帝很认真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光景一定不止现在这样。一定不是现在这样。我们对上帝真的不够认真，因为我们做太多的事情我们扪心而问，我们知道我们做太多的事情都比我们对上帝的态度要认真许多。这是我们要认罪悔改的地方。主耶稣说，人子坐在宝座上，荣耀的宝座上，我们会不会很羡慕？ 在旧约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先知，他们在异象中看到神的宝座，不是用肉眼看到，在异象里啊。我们就读到以赛亚书，可以发现以赛亚看过，对不对？然后但以理书，但以理也看过；以西结书，以西结看过。新约有没有啊？新约也有，使徒约翰。哦，在启示录，使徒约翰看到神的宝座，但是他们都是在异象中看的哦。我们不宜太羡慕，因为将来我们要用肉眼看到。好，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是用肉眼要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要看到的。好，那么神的宝座跟我们现在有没有关系？我们想到我们现在天天要去神的宝座前，这个宝座叫做什么？施恩的宝座。啊，神的宝座跟我们每一天有关系的。啊，我们要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要得连续啊，蒙怜悯啊，做什么？及时的帮助。上个礼拜学的及时的帮助啊，不是随时，及时的帮助。好，施恩的宝座就是我们天天要去的。啊，还有君王的宝座，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在敬拜我们的君王。神的宝座在不在这边？在。但是我们必须要用信心的眼睛来到君王的宝座前。但是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宝座前？是。好，所以神的宝座有施恩的哈，有他做君王的宝座，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我们可以天天来到宝座前。那么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基督的宝座？这个好重要。我们的生命是自己坐宝座，还是基督坐在宝座上？我们是不是每一天活在基督的宝座前？他在宝座上。好，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好，我们可以从我们在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在君王的宝座前，我们可以看到将来我们怎么样在审判的宝座前。在这里基督讲的是他要在审判的宝座上展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然后呢万民都要来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为万民准备的，所以他是万民的审判者。不管你信或不信，都要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所以有些人呢想法比较简单，觉得不信耶稣可以很逍遥自在的活着，我老了啊，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玩了，我再来信耶稣啊。那因为呢耶稣只管着信他的人，所以不信他的人耶稣管不到，所以我不信耶稣呢我就很快活，我爱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哦，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中，然后有一天他要审判人类历史中的每一个人，从古到今，好，所有活过的人都要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宝座前面面对耶稣基督，一个都不会漏掉。好，但是呢主耶稣说在他的审判来临之前，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我们要对万民做见证。所以上帝是先施恩才审判，我们要在上帝施恩的时候回转归向神。当耶稣来审判的时候，你再来说主啊我信你，那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来信靠耶稣。那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所以在这里他要把人分开，他用山羊跟绵羊来比喻。好，他要把接受救恩的人和不接受救恩的人分开，属于他的人和不属于他的人要分开。我们常常不太注意这件事情，我们喜欢合并，什么东西都是合并，教会要合并，公司要合并，什么都是要合并。但是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上帝不断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分开。 把爱他的跟不在乎他的分开。好，挪亚一家八口在洪水中，上帝把他们分开，因为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上帝降火灭索多玛城的时候，是把罗德的一家分开，所以他们没有遭到毁灭。上帝在埃及降十大灾难的时候，是把以色列人分开，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所以上帝一直在做分开的工作，到了新约，基督的福音就把罪得赦免的人和不得赦免的人分开。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被分开的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我们不要一直去学世人的样式，因为上帝是把我们分开来的。好，为什么耶稣用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又是旧约的比喻，因为门徒非常熟悉旧约，所以耶稣就用以西结书34章的比喻。在那里呢，上帝就把以色列民比成两种羊，一种呢是公山羊，一种是公绵羊。公山羊就是不信靠上帝的人，公绵羊就是信上帝的人，都是以色列人啊。然后呢，公山羊就欺负公绵羊，然后上帝在那里说他要来审判。那耶稣说这一句话就是引用旧约的这个比喻。那盼望这一句话呢，不单是让门徒可以清醒，我们也要清醒。我们要怎么样清醒？我们要搞清楚进教堂跟进天堂是两码子事。有很多人迷信进了教堂就等于进了天堂啊，他以为每个礼拜来上教堂聚会就以后他可以上天堂，不是画等号的。好，所有来教堂的人以后不会通通上天堂，要真正信靠上帝的人才会上天堂。好，什么叫信靠上帝的人？要我们的生命跟上帝是有关系的，有连结的，我们要一心追求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句话让我们清醒一点啊，就是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所谓的教会啊，地上的教会里头有真的基督徒，有冒牌的基督徒。我们不要碰到人他告诉你是基督徒，你就以为他是真基督徒。就像刚刚我举的例子，我们不要太高兴，有的时候我们太单纯。我们要去明白他是不是真的基督徒。那么教会里头呢，还有一种恐怖的，就是有按照上帝话语教导的牧者，也有不按照上帝话语教导的牧者，这是更加的恐怖。就是上帝的羊来到教会，但是呢得不到喂养，因为讲道的人不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讲。这个是随处可见的。我们常常讲这句话提醒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是圣经提醒我们的。主耶稣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以西结书34章讲的同样的问题。那么主耶稣要门徒警醒，我们也要当警醒。我们所听到的道我们要能够分辨，所以我们需要每个人要下功夫，我们要去明白上帝的话，然后我们在生活中要行出上帝的话，我们才能够分辨我们所听到的道是不是上帝的道。那么耶稣讲这句话的目的呢，讲这个比喻就是要让门徒知道三件事情啊。第一件就是在地上的生活免不了山羊跟绵羊是一起的。好，我们不去做分开的工作，因为分开是上帝分开，而且是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好，那么我们不要觉得这样子的日子太过艰难就躲起来。有些人干脆不来教会，躲在家里，因为他觉得教会不都是好人。对，教会不都是好人，教会也不都是基督徒。对，但是我们不可以一个人躲在家里就不来教会了。 啊，觉得自己在家读圣经更保险，绝对不是这样，而是这是必然有的现象，但是我们要能够分辨真的跟假的。第二个门徒应该要小心，不要被山羊公山羊的恶行所感染，不要去学那个坏的榜样这个我们也是要小心的，不要学习坏的榜样第三个，主耶稣讲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门徒知道，虽然坚守真道、持守真理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在他们那个时代艰难，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一样的艰难，但是呢，这一种分别为圣的人生，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让门徒可以因着主的应许可以持守下去走真理的道路。所以在这个应许里头可以给爱主的人一个非常大的盼望，什么盼望呢？艰难的日子总是要过，我们要持守到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荣耀的宝座等在我们前面我们要面对荣耀的宝座的时候，当主耶稣说，他说什么呢？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赐福的那就是这些辛苦过来的人，持守真道一辈子非常的坚韧持守真理的人，最后耶稣会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我们盼望的是那一刻，我们不是盼望地上的好处，我们是盼望那一刻主耶稣的让我们来领受父神所赐福给我们的，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当然就是天国那当然是永生蒙我父赐福的，让我们看到父神才是救恩的源头，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父神流出来的而且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就是父神主动的慈爱的恩典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父神爱基督，然后父神就爱在基督里的我们啊，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被父神所爱，我们是在基督里被父神所赐福，我们是在基督里承受父神给我们的名分，然后呢产业所以我们作为儿子的，我们是因为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承受产业是因为基督拥有产业，所以我们就分享他得到的产业，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我们一切都没有所以父神是透过基督作为媒介来赐福给我们，我们不可以直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预备是从什么时候就预备啦？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句话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哦，创世以前，还没有世界以前，父神就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计划。什么计划呢？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叫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好在最后的时刻可以承受他为我们预备的天国的产业。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应许？可不可以给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最大的鼓励，就是这位天上的父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好最好的结局。所以当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在天上我们有产业在等着。那哥罗西书说存在天上的盼望，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在地上父神在我们身上所预定的心意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将来我们就可以领受
那个美好的产业。那么这个就是最精华的部分，底下主耶稣他就要解释，解释为什么，但是他那个解释又不真是解释。好，因为呢，得到天国的人原来是父神已经预备了，可是这些人呢，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主耶稣现在在讲这些领受天国产业的人，他们在地上怎么样的生活。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称谁为弟兄，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是在基督里的人，蒙拣选的人，天父的儿女，就是耶稣基督称为弟兄的人。所以在这里要讲的不是我们去关心穷人，我们做一点好事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天堂，不是。如果你认为是这样子的话，请你等一下看下面一段。好，就是如果你认为做一些好事可以上天堂，下面一段就告诉你，你少做一件好事你就可以下地狱。所以在这里不是讲我们要关心穷人，不是讲我们要关心受压迫的人，当然我们基督徒要关心，但是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什么？是真正的信主的人，真正的基督徒彼此之间有一个肢体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爱基督，他们就爱属基督的人。所以耶稣说，坐在基督徒身上的就等于是坐在基督的身上。我们要想我们的主给我们多大的荣耀，因为他与我们认同，别人对待我们的怎么样就是对待我们的主。我们真的真的要感受到主把我们抬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在世上来面对人，面对事。所以这里来讲到敬畏上帝的人一定有这样子的行为，来关心其他上帝的儿女的一些的需要。所以义人他们并没有想着说，哎呀，我要做这个好事所以我可以上天堂。因为当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他们说，没有啊，我们没有为你做任何的事情啊。所以原来因为他们信靠主，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可以流露出主自己的谦卑柔和慈爱恩典，流露出这样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一个他们进天国的一个结果，不是原因，不是因为这样他们进天国，而是因为他们是预备进天国的人，所以他们会做这些善行。那么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去做善行是应该的，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做到怎么样的程度，在上帝的眼中看来都是有缺陷的。所以上帝只有在基督里才会悦纳我们的善行，所以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善行去争取进天国的资格，我们争取不到的。好，因为我们永远做不到完美，唯有靠基督耶稣的宝血，好，在基督里上帝才看我们的善行为好，在基督里我们才可以去到天国，承受天国的产业。所以接下来耶稣对另外一边的人说什么呢？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了，地狱是为谁预备的？为魔鬼预备的，不是为人预备的。但是如果人不信耶稣，他只有一条路，就是去魔鬼那里，因为他不可以到上帝那里，所以他就去魔鬼那里。那里说呢，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这是一个形容地狱的方式，也是旧约犹太人他们所明白的一个地狱的描述。它是要形容一种不可忍受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是一个象征的手法。我们不必把它想成一定是火烧，但是就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一个状态，因为离开主的面就是难以忍受，好吧？那么这里呢，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非常奇特的？这些人他们也称主耶稣说：“主啊，没有我们什么时候不理你，也不伺候你？没有，我们没有。”好，他们说：“主啊，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到了那一天，万口都要承认基督为主。”但是是审判的主，如果不相信基督，他们就要称基督为审判的主。好，因为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基督并没有做过他们的主，所以最后基督就只有是他们的审判的主，而不是救赎的主。所以在这些人的一辈子当中，他们对基督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对基督说：“离开我，我要自己做我的主。”离开我，离我远一点，基督徒也离我远一点，教会也离我远一点，上帝离我远一点，讨厌，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最后他们却要面对的是基督的审判，基督来决定他们永恒的去处，然后基督要用他们对基督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基督就说：“离开我。”好，那这就是人生最悲哀的结局，就是当基督对一个人说：“离开我。”因为离开基督只有一条路，就是去魔鬼那里，就到永火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啊，其实他们不是故意的去不做一切事情，然后呢故意的让自己下地狱，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跟基督的关系就使得他们的生命不去关心那些跟基督有关的人，跟基督有关的事，所以他会造成他们不去做一些事情，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下地狱。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世界上的人不会意识到他们自己该下地狱，不信主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该下地狱，他意识不到，他会说：“没有啊，我没有这么坏，我没有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好，他不会意识到自己该下地狱。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有资格上天堂，包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会有机会听到周围的基督徒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说法好像靠他自己他可以进天国，不可以的。大部分我们遇到不信主的人，大部分他们都会认为他们已经有资格上天堂，所以他们不需要信耶稣。所以同样的，两边的人都称基督为主，但是这边的是审判的主，那边呢是救赎的主。所以对义人来说呢，救赎的主就是他们所爱慕的，他们所等候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敬虔度日，我们要等候主耶稣从天上降临，存敬畏的心，专心盼望基督的显现。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等候的日子要做什么呢？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为做基督徒辛苦， 好，我们不受逼迫，好多地方的基督徒要受逼迫的。好，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有艰难，好，所以基督再来的应许呢，就会激励我们，我们行善不要灰心。好，肢体有需要，我们要尽量的帮忙。更重要的，我们不要向罪恶妥协。好，不对的事情大家都做，我们也不能够赞同，我们也不能够去做。好，所以基督的应许我们把握住，我们就知道虽然生活有艰难，但是呢，施恩的宝座是我们天天可以支取力量的地方。我们要天天亲近神，读经祷告，从神那里领受力量，好，领受智慧，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忍耐等候基督的再来。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预备，我们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要预备，要警醒等候，我们要彼此的勉励，好，彼此的关心。关心什么呢？关心弟兄姐妹有没有救恩，首先关心我自己有没有救恩，好，然后我们要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有没有救恩。好，当弟兄姐妹在痛苦患难打击中，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祷告来支持他们，我们是不是用神的话来劝勉来安慰，好，让我们可以大家手连手心连心，同奔颠路，在天国的道路上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一个都不要少，好，一个都不要少，我们就彼此激励，彼此相顾。好，那我们来一同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专心等候你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虽然有试探，虽然有艰辛，虽然有痛苦，但是这一切都将要过去。让我们越遇到难处，我们越仰望你给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也让我们越懂得照顾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在各样的患难试探中能够持守真道，让我们疼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奔跑天路不疲倦，不灰心，不丧胆。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